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9月7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在香港，原定立法会直选的投票日再次爆发抗议活动，警方也加大控制和打压的力度。
在港版国安法之后，中共的那个收网跟打压的力量会不断的加剧，中共是不会看这个香港人民的诉求，甚至国际上面的那个压力而去改变他的作为的。
白宫要求美国各政府部门提交所有涉及中国的联邦资金使用详情，分析认为这将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更好地应对中共威胁。蒙族权益活动人士说，中国当局得以一再收紧少数民族的文化空间，一个原因是太多的中国人认为强迫少数民族接受汉族同化没有错。这个星期天是原定香港立法会直选的投票日，本来是香港人所剩无几的表达民意、制衡政府的机会之一，但是特首林郑月娥以新冠疫情为由，将立法会选举推迟了一年，激怒了原本希望利用反政府情绪赢取席位的民主派人士。香港星期天再次爆发抗议示威，导致防暴警察向抗议者发射胡椒弹进行阻止，并逮捕了近300人。与此同时，有七名联合国专家星期五在人权办公室网站发布了一份联名信，提出港版国安法不符合国际法，严重损害香港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以及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并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为此，美国之音星期一凌晨采访了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请他介绍港人这次抗议活动的诉求以及他的观察。桑普先生，
我看那个可以分三点来讲。第一个是中共对于香港民主或者说争取自治自由的抗争会加剧。9月6号的九龙游行争取的诉求不外乎三个，一个是反对港版国安法，另外一个是反对延后选举，希望立即举行那个真正的没有 DQ 的真正的立法会选举，还有反对推出健康码，就是三点是我们真的要抗议的一点。但是你看得到，在港版国安法之后，中共的那个收网跟打压的力量会不断的加剧。我预计啊，那个加强那个打压是不会停的。你看到最近中联办在6号的晚上8点左右发出的一个定性，就认为是一小撮的反中乱港分子煽动的非法游行，是坚决支持警方跟港府果断执法。他说国安法已经颁布实施了，在维护香港的国家安全跟社会大局稳定上，只有刚性原则，没有弹性空间。你也看得到，中共是不会看这个香港人民的诉求，甚至国际上面的那个压力而去改变他的作为的。那稍稍理解共产党的，你也看得到，他说对任何违反国安法的行为都是零容忍，绝不允许香港再乱起来，云云啊。所以你看得到，他那种残暴不仁的事情会陆续的去出现，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也看得到香港的人心不死，而且呢，你也看得到在议会希望重启选举，国际也有人打国际线。那在街头，你看到今天街头三个方面都在努力。那你看得到香港人是完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不是一切这么多年来讲的一个商业都市、商业性格，它是一个完全你碰到香港人底线的时候，他真的会奋起反抗。他的牺牲更大，希望借此能够引发国际的关注跟行动。所以第三方面，你看得到外国就因为这一系列的行动会受感动，而且也会加强对于中共的一个制裁。你也看得到德国的外长 Michael Maas 与中国的外长王毅会面之后，优先谈及香港的问题，他要促请，根本是跟今天我们的游行的那个诉求几乎是一致的，它是撤回港版国安法，停止以政见为理由做出筛选候选人， 尽快恢复跟停止阻碍立法会的选举，而且欧盟甚至可能实施新的制裁，这是前所未见的强烈信心。那么我们不可能是无视不管的，所以看得到现在不只是美国一个国家来针对香港的人权问题来发声，甚至欧盟也看得到。所以现在的重点是说，如何在这个香港的抗争的时候能够保存住香港的人的一个元气。俗语有云啊，就是香港已死但是港人不死，无论港人是在哪个地方，无论港人是在香港或者说在海外，都会继续坚持这一条，就是争取自由、人权、民主、自治的一个道路。我想这个是毫无退缩的一点。所以今天逮捕近300个人，也是近几个礼拜以来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应该会说是7月1号以来最大的一个数字的一个大的逮捕。这个大的逮捕，我相信未来香港人也是会敢于去抗争的，不会去因为这个大的抓捕而去泄气，反而是更加要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抗争那个做到底。因为如果没有做到底，我们很多牺牲的手足，很多牺牲的一些人权，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他们的一个有一天光复的一刻，有一天能够重振那个我们自己的人权跟自由的一刻。所以我相信香港人的心还是要下去，但因为中共的打压是会不断，所以解开这个结的可能唯一的线索是在于说中国跟欧美国家本身的角力的进程如何。这个某程度上不是香港人能够控制得了，但香港人已经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在上面，希望外国的很多的同道能够看得到他们各自去做他们认为正义的事情，这个就是香港的愿望。
对，正如您所说的，国际上呢对香港的问题呢十分的关注。星期五的时候呢，联合国反恐与保护人权委员会的这个特别报告员呢，还有他们联名呢几个人发了一封联名信，对港版国安法不符合国际法，严重损害香港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以及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呢表示严重的关注。那么香港这个国家安全法，就是港版的国安法实施以后呢，香港社会受到哪些影响？香港目前还算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您的看法？
那当然香港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那我也知道联合国现在有一个反恐与保护人权问题特别专员的特别报告员的那等七个专家哈，发表这一个人权办公室的一个联名信是比较不寻常的。大家知道说联合国早就成为了中国在大外圈里面，尤其是在他那个瑞士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你也看得到美国早已经退出了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那这个原因是很简单，因为是中国联合很多这个非洲跟一些中亚的一些比较人权薄弱的国家占据了很多的位置。那这一次能够发出这个东西来，就可以显现出这个是非常寻常啊，就这个地方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一个侧目跟甚至是关注。所以这一点呢，这个趋势可以看得到是对中国不利的趋势，也是对于这个欧美国家自由阵营比较有利的一个趋势。那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也希望期待这个联合国这个的声明，因为它的声明不是一种真的有实力可以出来的东西，某程度上是一种呼吁跟软性的一个喊话。真正的重点在于说欧洲跟美国国家能不能够，美国等国家哈，能不能够真的要对于中国现在这一种天朝扩张的这一种朝贡体系，甚至对香港人群的清零霸凌有所行动。那看得到美国的行动是这么多国家最锐利的一个，他就牵引着五眼联盟一起去做。但是欧盟呢，法国呢，德国呢，还有其他的国家，经过这一次你看到捷克的议长哈，这一位维特奇访问台湾，掀起了王毅外长哈，是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五个国家，都是碰钉之旅吧，可以每个国家都吃了闭门羹，甚至说每个国家对他都有所批评，那而且他也非常傲慢。所以这一次维特奇访问台湾，加上王毅 在欧洲的傲慢的态度，什么与十四亿中国人为敌，或者说这个要有那个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种说法都说得出来的话，激起了很多欧洲国家的反感。那原先德国都在一个观望的状态，我刚刚也引述了德国的外长 Heiko Maas， 就马斯已经按捺不住了，已经说出了狠话，说欧盟可能会对香港的问题采取行动。所以看得到好像世界在变，潮流在变，人心也在变，国家的不同的利益的板块也在那边动，而且是往中共不利的方向去摆动。所以我相信联合国这一次的那个发言虽然罕见，但也是在这个趋势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杆。所以我希望这一种趋势会发展下去，那让这个香港人的人权自由啊民主终有一个重见光日的一天。
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基于目前的香港的这个现状吧，批评人士说基本法已经被港版国安法和对香港民主派人士日益严厉的镇压所摧毁。另外呢，北京否认香港自由受到侵蚀，并将反政府抗议活动呢描绘成是西方支持的破坏大陆稳定的阴谋。与此同时呢，星期天中国当局已经阻止律师与一群试图逃往台湾后被拘留在中国的香港人会面。对于这个涉及司法的一些问题，您的看法？
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哈，我一一来说明。第一个是关于国安法立法之后，香港社会受到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个影响真的是可以很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哈。那从7月1号，你看到七一的游行，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动用港版国安法，是实施了不到24小时，就是针对一个23岁的唐英杰的青年，他驾驶机车，那就是跟那个防暴警察有所冲突，就控告他煽动分裂国家跟恐怖活动。7月21号，一位葵青区的区议员周伟雄，因为拿起一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一个纸牌，就被控告违反港版国安法。7/29，学生动员4个成员被捕，钟汉岭等人都是被搜查防止，而且套取他的 DNA。我也不知道 DNA 会跟国家安全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中共就可以想得出来。7/31，通缉6个人，包括罗冠聪、陈家驹等人。那其中有美国的公民苏慕敏，真的是匪夷所思。8/10，8月10号，黎智英因为被控告那个勾结外国势力串谋诈欺被捕，而且被捕的一传媒也被整天都被搜索，而且很多的他们集团中的人也被捕，同时周庭等人也是被捕。那你看到沦陷是非常的快，到今天你也看得到，在逮捕的接近300个人，9月6号逮捕的接近300个人当中，那会不会被控告违反港版国安法呢？现在还没有真的出来。大部分的人被控告的是那个非法集结，但是有一名女子播放港独的口号，会不会日后被控告那个煽动分裂国家呢？这个是我不敢想象哈。但是可以肯定，有人民力量一个香港政党的副主席谭德志，也是被控告用香港原有的煽动意图罪来控告他，说他发表煽动的文字，那以后会不会转化成为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那个国安法的情况，就有可能是这样子啊。所以我看得到整个趋势是往这个不利而且越来越深重的方法来看，所以我看到中共是希望借此来用国安法这一把屠刀啊，来把香港的所有的那个争取民主自由的反抗共产党的势力的连根拔起。所以你看得到它的狠劲是非常锋利的，那这种锋利的狠劲基本上国外会不会出声音，就是香港人现在判断的一件事情。但是可以看得到越判断越有可能呢，就因为说触犯港版国安法会被抓捕，所以香港人的情况是非常的危险。那这个危险的情况跟近日内蒙古的那个状况有类似性，但是可以说是同样的危险。那刚刚你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12名青少年因为那个流亡的时候被捕。当你看到那个帮助其中一位被捕人士的律师叫卢思卫，也是接受过苹果日报的一个采访啊。那他的想法是很简单， 因为卢思威是一个四川的律师，以前帮助过89649案来去辩护的。那这一次他99都不能够会见当事人，当事人很明显是在深圳市的盐田看守所，但却没有办法去会见当事人。可见这12位青少年在那个海上被抓起来送终之后，现在基本上是音讯全无的，有律师要去跟他见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他应该 要获得会见律师的权利，会见家人的权利，却现在荡然无存。那他拒绝这一位律师的理由呢，是说他没有公证。那请问一个律师根本就不需要公证去见当事人的，那那个律师有律师证，也在那个司法部会有那个有关的登记，何来公证的需求呢？那而且这位律师在回到四川之后，司法部门呢要求他备案，那这个是匪夷所思的，也是法外的要求。甚至是你看得到很多五毛党在网上就说他是蟑螂、蛇鼠一窝、送棍哈、港独勾结的分子，而且是骗子。但是呢，他的微博想要去回击的时候，哎，怎么不是回击，是反驳的时候，你也看得到，他没有办法去下贴啊，他没有办法去发言，骂他的就允许他发言，去回复或者反驳的却不给他发言的空间。你可以想见现在是什么一个世界。所以看得到这个案件会被高高挂起吗？不会。这个案件我觉得说中国共产党一定会严办下去。就是现在我很担心，如果这十二位青少年没有得到香港人舆论还有那个国际媒体广泛的关注的话，那么他们可能遭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没有会见亲属律师，而且没有那个人道的对待，甚至是酷刑的可能，这些不是应该受到监督吗？所以这一个你看得到他跟当年啊台湾这个李明哲事件是有同有异啊，因为如果他真的偷越国境等等，你可以按照应有的法律去公平审判他们，但你不可以说你完全是超乎法律的界限来在这一边用失踪来用秘密用那种不可测的因素来对待这一些人。所以你看得到中国共产党是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要求每个国家都需要受到的保护，那他签署了这个国际人权公约的。那同时你也看得到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办法去告诉世界人说，哎，这个它是一个真的文明的力量。所以我刚刚也说得到，无论是五眼联盟或者欧盟，现在也开始对于中共的一些违反人权的措施，尤其是跟香港有关的问题，会提上日程，要升级，现在是要反制中国有关的一些做法。你也看得到，所以这个国际舆论的压力相当重要。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呼吁国际能够正视这个案件，不要让这十二个青少年遭受到酷刑或者其他违反人道、违反法律的不公的对待。我希望这个大家能够关注这个事情。
好的，谢谢桑普先生。
好，谢谢你。
以上是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路透社星期五报道，白宫要求美国各政府部门提交任何涉及中国的联邦资金使用详情，不论这些资金是用于抗衡还是支持北京。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会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更好地应对中共威胁。
路透社报道说，他们获得的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8月27日的一份文件显示，该部门指示美国各政府机构提交与中国有关的跨部门联邦资金数据。这些数据涉及资助或支持中国，或者直接或间接抗衡中国全球不公平竞争、恶意活动和影响力。这份名为《与中国战略竞争纵览》的文件没有说明会如何使用这些数据，但表示将让政策制定者了解美国政府涉华资金使用的多种途径。
报道说，这项涉及广泛的预算要求将有助于决策者。这项要求还指出，所有涉及中国的资金都应反映战略优先选项。路透社说，美国一些涉及中国的项目可追溯至十多年前。白宫文件要求各联邦机构在9月21日前作出答复。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一位发言人向路透社证实了这项行动，并表示这是为了确保美国在应对中国等竞争国家时保持强大并占据优势地位。兰德公司防务和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认为，白宫此举凸显中国是美国政府的最优先议题，目的可能是优化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为制定更加协调连贯的对华政策做准备。他说，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预算紧缩限制，鉴于这个现实，美国政府在这最重要的战略优先事项上也必须将钱用在刀刃上。这个命令很可能意在加强政府间各种应对中国行动的协调性和有效性，它也可能被看作是为构建更加连贯统一的对华政策所迈出的又一步。路透社的报道说，白宫的文件提供了如何提交机密和非机密信息的说明，并且要求提供所有用于中国境内的美国政府资金的详细情况。白宫还要求提供用于抗衡中国恶意影响力或不符合美国利益行为的项目数据，比如为应对中国“一带一路”所提供的项目资助。白宫还寻求在 5G、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科技领域制衡中国的项目资助数据，并要求各机构提供美国政府专家技术援助、美中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的双边资助和其他美国双边经济援助项目的详细情况。路透社说，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还要求获得美国卫生部为美国疾控中心、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其他在中国的项目提供资金的情况，以及任何可能总体上有利于中国经济、中国政府或军方和国有工商业实体的那些支出细节，包括美国支持的国际组织所提供的拨款和信贷信息。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发展。
Because there's a multitude of federal programs supporting China.
他说，因为有很多支持中国的项目，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些项目的规模和程度。我认为一些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鉴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目前的这种关系，现在可能欠妥和不合适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退役美国空军准将罗伯特·斯伯丁说，
I think it's to ensure that the U.S. government is not providing aid and comfort to the Chinese.
他说，这是为了确保美国政府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和舒适，并且确保联邦政府所做的一切都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符。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已陆续采取行动，确保联邦资金没有直接或间接令中国受益。隶属于美国卫生部的国立研究院于2018年开始调查接受联邦资助的研究人员是否隐瞒同时获得其他外国政府的资助。国立卫生研究院今年6月披露，至少有54名接受联邦资助的科学家因未公开与外国政府的资金关系而辞职或被开除，其中隐瞒的资金里有93%来自中国，主要就是中国的千人计划。美国国防部去年终止了对设有孔子学院的美国高校提供中文项目的资助。美国国务院今年8月将孔子学院认定为隶属于中国政府的外国使团。在科技经贸方面，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正式宣布，认定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美国电信运营商利用联邦资金购买这两家公司的设备。今年5月，美国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宣布无限期搁置调整股票投资组合的计划。这个委员会此前计划将一些资金投入包含有一些中国公司的国际基金，但是特朗普政府表示，联邦雇员养老金不应投资帮助中国军事建设和侵犯人权的中国公司。分析人士说，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预算要求或将预示美国政府未来还将针对中国采取更多行动。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星期五对记者表示，中国是所有想干预美国大选的国家中行动最积极的一个， 其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计划也是最庞大的。奥布莱恩说，情报部门很清楚地表明，首先是中国影响美国政治的计划规模最为庞大，还有伊朗、俄罗斯，这是三个试图干扰我们大选的敌对国家。我们必须制止任何国家试图干预美国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我们正在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为巩固我们的选举基础设施，不论是网络或是其他方面提供资金。奥布莱恩说，美国已经向中、伊、俄明确提出，任何人如果试图干预美国选举，都将面临非同一般的后果。路透社本周早些时候说，黑客在美国选举前加紧攻击特朗普的竞选和商业网站。一家为特朗普竞选团队工作的安全公司认为，这可能是为更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做准备。美国《洛杉矶时报》一名记者近日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采访报道当地蒙族人对当局在中小学强推汉语教学取代蒙语作为教学语言进行抗议期间，遭公安拘留及粗暴对待，最后被强行驱赶出内蒙。
美国大报之一的《洛杉矶时报》9月3日发表了该报北京分社社长苏义安在呼和浩特的长篇采访报道，其中提到该报一名女记者在一所学校内遭到多名便衣男子包围，随后被塞进一辆警车带到一处派出所盘问。尽管他表示是合法采访的记者，但他随身携带的物品还是被没收，期间不许他给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打电话。一位公安还用双手勒住他的喉咙，将他推入一间拘押室。据报道，在被关押四个小时后，他被三名政府官员和一位公安强行带到火车站，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他们一直站在窗口，直到列车离开。美联社报道，《洛杉矶时报》没有点名记者是谁，不过苏义安证实就是他本人，他不愿进一步透露详情。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没有回复置评的请求。此次事件正值美中关系近期除贸易外全面恶化之际，双方也曾就新闻记者的纠纷相互采取报复行动。近年，在美国向中国包括大外宣的媒体敞开大门的同时，中国国内的言论控制和媒体控制却日趋严厉，美国媒体网站几乎全部遭到中共的封杀。美国及西方国家驻华记者受到各种限制和刁难，中国官方通过各种手段对西方记者制造恐惧，以影响他们的报道内容，比如缩短签证期，拒绝给他们不喜欢的外国记者发放签证，甚至直接驱逐记者。美国国务院3月宣布认定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以及人民日报5家官媒为外国使团。随后，国务院还要求4家机构的驻美人数从160人减至100人。对此，中国立即进行报复，吊销了美国3家主要媒体十几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而且不允许这些媒体前往港澳报道。同时，中共还要求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几家驻华媒体对所有人员申报财产。在那之前，《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份的一篇评论性文章的标题引发中共不满，中国外交部要求正式道歉，但最终对该报的道歉不满，而在2月19日将该报驻北京的三名记者驱逐。《洛杉矶时报》报道的这次在呼和浩特的采访遭粗暴驱赶的事件，显示中国当局对外媒记者采取的阻挠更为严重。地处中国北部的内蒙古有人口2500万，其中约 17% 是蒙族人， 79% 为汉人，被认为是最汉化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此次内蒙古当局强推汉语教育，取消语文、政治和历史三门科的蒙语教学，引发蒙族人的不满。 批评人士指出，这个政策是要将蒙语这一蒙古文化最后一个残存标记铲除的过分的政策，形成了许多年来内蒙古地区罕见的大规模范围的抗议。社交媒体上转发的大量抗议视频和图片显示，成群的家长和学生聚集在9月1号开学的校门外，呼喊口号抗议。有身穿蓝白相间校服的学生高喊，蒙古语是我们的母语，我们死也是蒙古族人。还有的学生强行冲出校园上街抗议，而被堵在校园内的学生则在校园内游行示威。目前许多蒙古族相关抗议的帖子已从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消失，据分析人士估计是被审查删除。此外，据报道，官方已经开始通缉和抓捕集会抗议者，并四处追捕蒙族学生，强迫他们返校上课。
中国共产党当局力图在中国内蒙古地区推行弱化蒙古语教育的所谓双语教育，招致当地人的强烈抗议和反抗。但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使大多数中国人不了解内蒙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与此同时，蒙古族人权活动人士指出，中共以及中国传统的文化封闭做法及心态使大多数中国人缺乏对少数民族困境的理解。
在表达自由受到严密控制乃至禁止的当今中国，数不清的话题被中共舆论管控当局认为是敏感话题并受到封杀。最新的这种敏感话题包括蒙古语。蒙古族权益活动人士指出，中共政权是一个毫无道德底线的政权，可以为了统治的方便而肆意践踏他自己制定并大力吹嘘的法律，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该法明文规定保障少数民族以自己的民族语言获得教育的权利。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蒙古族权益组织满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表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许多汉人不了解汉人到蒙古的土地上推行大汉族文化是雀巢鸠占，压抑少数民族文化，由此抑制了少数民族的发展，使蒙古族在蒙古的土地上变成了二等公民，成了外国人。还有很多汉人认为，蒙古族作为少数民族已经在教育等方面得到了许多照顾，应当感恩。从小在内蒙古长大并接受教育的恩赫巴图说，且不说北京对少数民族的照顾多是纸上谈兵，甚至是子虚乌有，即使是真的，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愿意要，也不需要这样的照顾。他说，
你看我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如果是我们有就用自己的语言学习，不用学汉语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任何就是不需要任何照顾什么的。
居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蒙古族权益活动人士图门乌利吉表示，许多汉族人喜欢说自己的文化博大精深，包容力强，但身为少数民族，他强烈地感受到汉人和汉族文化自大偏狭，喜好恃强凌弱，不屑于了解其他民族文化，更不屑于学习其他民族文化和语言。图门乌里吉说，
你比如说在南蒙古，本来是蒙古人是土著人，是土地的主人， OK， 蒙古人当在街道上说蒙语的时候，汉人知道，明明知道这是人家蒙古人的地方，他们非要转过头来看一眼白眼，意思就是你们怎么这是什么话，或者你们怎么可能讲这语言呢？这就是这个汉文化的包容性达到什么程度。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人的这个文化里边，只有方块字才是文字，像蒙古文字书写对他们来讲这不是一种文字，这是一种落后的标志。
在图蒙乌利吉和许多其他中国少数族裔活动人士看来， 中共当局热衷于强迫少数民族与汉族同化，同化不成就镇压的做法和心态，跟几千年来汉族文化的自大和封闭一脉相承。图门乌里吉说，
我也不知道这个漫长的好几千年的文化里，中国人怎么就有了这样一个文化，这如此狭隘，如此就单一的一个标准的文化。相对而言，我们蒙古人，虽然你现在人们都以为蒙古人就那么几百万人，然后就是一个牧业国家的人，我们蒙古人当时就成吉思汗那个时代，成吉思汗的儿媳妇就是个基督徒，可想就是那个忽必烈皇帝的这个母亲，这就是一个我们文化的这种包容性，这才叫包容性，包括宗教还有这个其他文字其他这个人。
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媒体没有发表任何关于双语教育目前在内蒙古地区引发争议和抗议的任何报道，但中国官方一直坚持表示重视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一名能讲一口流利中文的德国90后，由于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而被当局驱逐出境，至今仍被禁止入境。但是他没有失去信心，他从台湾和东德的变化看到希望，认为有一天中国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是啊，是啊，配合一下，配合一下，问个情况就行了。
我这几年关注了中国各个方面的东西，但是没怎么关注这些黑暗一点的地方，然后觉得这个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也应该知道。
2018年，在清华大学读新闻系研究生期间，因为拍摄维权律师记录短片《令律师》，穆达伟被武汉警方短暂拘留，后被当局驱逐出境，他的微信账号被封。中共党媒《环球时报》还发表了一篇奚落他的文章。当年夏天，他被迫中断学业离开中国后，很快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邀请他赴港读书。九月，他怀着兴奋和忐忑的心情登上了去香港的飞机。
因为当时已经也有一些记者或者一些活动者，他们也就拒绝入境。所以当时的确坐飞机的时候，然后下飞机之后，然后就是过边境就是很紧张，因为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我入境。对，幸好他还让我来，我觉得现在就很难说会不会还是这个样子。
初到香港，穆达伟觉得那是一个跟中国大陆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他那边真的是还是自由的一个地方，就是上课的时候可以讨论任何的话题啊，然后在港大那边有那个纪念六四事件的这个雕塑嘛，然后这种事情这种东西肯定在清华没有，不可能有，然后这个真的是一种很好的感觉，就看到虽然这个地方属于中国，但是它可以是自由的。
但是4年前的雨伞运动和几个月内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让他很快意识到香港的自由正在被迅速侵蚀。他为主张香港独立的年轻抗争者陈家驹拍摄了一部短片，从他的话语和眼神中读出绝望。他也问很多香港人，10年后这座城会变成什么样，没有人知道。穆达伟没有想到的是，哪里用得了10年，这么快自由就消失殆尽了。
当然大家都知道，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整体的情况不会好起来，但是这么快就这些自由都没有，我觉得没有人想到。通过之后很多人被逮捕啊，包括一些政治家啊，一些活动者啊，包括苹果日报的郑弥赖，他也被逮捕过，然后所以所有以前有的这些自由，新闻自由也是法院的自由，看上去就基本上就没有了。香港以前让我们看到中国可以成为什么样子的，以后可以成为什么样子的情况，然后现在这个好的例子就没有了，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很可惜。
不久前，穆达伟在柏林参观了一处前东德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去年在台湾旅行时，他也去了国家人权博物馆。
然后他也是一个监狱，以前在那儿也是酷刑政治犯，然后也是很像。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特别的像。然后我认为现在中国还是有这样的地方，然后这个就一方面觉得挺可怕，因为能看到，就是能自己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些监狱是多么可怕的，同时也看到这些监狱，知道现在台湾和东的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还是有点希望有一天中国也不会这个样子。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一项2021年度世界大学排名结果近日揭晓，中国清华大学首次进入该项排名的前20位。有分析担心，中国高校处于崛起势头，美国高校可能正在失去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也有批评人士质疑，中国高校缺乏学术和言论自由，该排名与现实差太远。教育专家则说，各种排名榜的评估点有所不同，必须理性看待。
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本星期，也就是9月2号公布了2021年度世界大学的排名，中国清华大学成为采用目前的研究方法以来第一所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20位的亚洲大学，名列第20位。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当日发表文章说，此次最新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榜揭晓，中国大学成为真正的赢家，而美国学校则呈现整体下滑的趋势。文章认为，尽管美国大学加强了对全球前十名的控制，但这一事实掩盖了中档院校排名的长期下滑。这些院校正迅速地失去与同行相比的优势，尤其是在亚洲。美国教育界人士认为，尽管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在国际几项排名榜中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由于各种排名榜的评估点与权重方法有所不同，因此必须理性全面地看待排名。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本科生教学负责人马昭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通行的大学排名有四种，其中美国新闻和世界周刊和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但是各自排名的评估点与权重不同。马昭说，泰晤士高等教育的评估点包括教学、科研、国际合作、产业收入四个大项，而美国新闻和世界周刊分本科学术声誉、学生保有率、新生质量、毕业率、校友捐赠等五大项。如此不同的评估点势必影响学校的排名。至于福布斯所担忧的美国学校呈现整体下滑，马昭并不认为中国高校的发展和崛起就意味着美国高校的衰落。在多个排行榜上，最佳大学基本上都是美国大学，上榜大学中美国大学占据绝对多数，这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和整体的学科优势。马昭同时表示，中国教育不断发展前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主要是得益于国家对高等教育，特别是重点学科与大学的大力投入，也归因于中国大学自身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等等。中国的发展也并不限于高等教育方面，2020财富500强中，中国大陆包括香港上榜企业数量也第一次超越美国。马昭说，未来中国可能有若干所大学跻身世界前列，但是如果要在整体产业和学科方面全面超越美国，这恐怕还要经过中国一到两代人的努力。华盛顿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创建人杨建立先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数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博士学位。他对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关于中国大学的评估和排名持质疑态度，认为这项排名有很大的缺陷。 杨建立说，如果你坚信大学作为教育和学术机构，成功的关键是自由，包括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以及独立和批判性的思维。但是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没有这种东西。任何对中国的常识表明，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排在第20和第23位，高于美国和世界大多数大学，距离现实偏差得太远。而就在几天前，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9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文章，题目是《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加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曾经在中国知名大学留学的美国国防语言学院前文化意识教官白一力博士也表示，由于中国大学的学者难以进行独立的研究，所以很难看到中国的大学与其他地方大学相比有什么竞争力。他说，因为即使在科学领域，研究人员也可能会面临政府的压力，这些因素将影响国际社会对他们研究成功的看法。杨建立质疑说，我要问的问题是，泰晤士高等教育是如何获得中国大学的这些指标的。杨建立批评说，该排名报告可能忘记了中国的学术丑闻问题，特别是关于引文方面的问题，近年来一直成为反复出现的话题。他说，腐败在中国无处不在，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也参与其中。另有分析认为，鉴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学生来美留学的限制政策日益收紧，加之中国本地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地位日益上升，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留在中国，从而使得美国大学失去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认为，尽管长远来看，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一些中国的顶级高校在若干学科必然可能与国际知名高校争夺优质生源。但是从近期来看，中国留美学生数量减少，主要是受教育以外因素的影响，比如新冠疫情后旅行限制，以及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来美政策的日益收紧等等。马昭警示说，如果这些限制措施逐渐常态化和制度化，那么将极大地改变美国的高等教育的运营模式，届时受损失的不仅仅是国际学生带来的学费收益，还将影响学校基础学科的研究人才储备，降低美国大学的国际化水平。然而，部分了解美中两国高教体制的人士对美国大学可能会失去对中国留学生吸引力的观点不以为然。前美国国防语言学院教官白一力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顶尖学校将会继续吸引中国学生，比如一个哈佛大学的学位在全世界都吃得开，然而排名较低的美国学校恐怕难以吸引付全额学费的中国学生了。公民力量组织的创建人杨建立也认为，美国学校并没有失去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但美中关系的紧张却对到底能有多少中国学生最终获得签证并进入美国大学产生重大影响。杨建立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他们可以选择的话，大多数中国学生会选择马里兰大学而不会选择北京大学，尽管前者在该项排名中的地位远远低于后者。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报告说，这次最新的排名分析了超过1300万份研究出版物的8000多万份引文，并包括了来自全球22000名学者的问卷回复。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有消息说，中国的新冠病毒研发已经进入少数人的实用接种阶段。中国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说，根据政府启动的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方案， 该公司 90% 的员工和家属已经接种了公司研发的实验性新冠病毒疫苗。
路透社星期天的一篇报道说，科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尹卫东星期天表示，有大约2000到3000名员工以及他们的家属自愿接种了该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目前这一疫苗已经进入到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中国于7月开始启动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方案，目前还不清楚紧急接种疫苗的具体人数。中国希望利用实验性疫苗来保护医疗人员、边检人员、食品工作者和防疫人员等特定人群，使他们不至于在新冠病毒再次爆发时被感染。尹卫东对路透社说，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方案收集到的数据可以为疫苗的安全性提供证据，不过是否疫苗会获批商业用途不会根据这些数据来决定。尹卫东说，接种疫苗者事先都被告知在接种后可能发生的副作用，以及这个疫苗只完成了初期和中期的试验。医生也会先询问接种者的健康状况。他说，人们接种后发生不良反应的几率非常低。他和妻子以及父母都接种了这个疫苗。根据科兴赞助的一份疫苗中期试验研究报告，疫苗接种后出现的副作用包括感到疲倦、发烧和疼痛，这些症状大部分都很轻微。这份对600人所做的报告于上个月发表。目前还没有任何疫苗通过了最后的以及大规模试验来证明能有效和安全地保护人们免于感染新冠病毒。科兴公司和中国的国药集团星期六同时宣布，又有4个国家同意对这两家公司的新冠病毒候选疫苗进行后期临床试验。土耳其和孟加拉准许科兴在这两个国家进行第三阶段的试验，国药集团则是得到了塞尔维亚和巴基斯坦的许可。科兴生物研发的基于灭活新冠病毒威力的疫苗已经在巴西和印尼进行过第三期试验阶段。在中国新增感染病例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这两家公司希望在海外寻求更多的实验数据。国药集团副总裁张云涛表示，该公司疫苗的第三个阶段试验预计在10个国家有5万人参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秘鲁、摩洛哥、阿根廷和约旦已经开始了对国药的疫苗临床试验。他说，海外国家表示有兴趣向国药订购5亿剂疫苗。
台湾的美国牛猪肉进口问题拉锯了很久，始终是横在双方推动进一步经贸发展的一道障碍。台湾领导人蔡英文日前宣布将扩大美国牛肉及猪肉进口后，在野党国民党提出反对，并质疑说蔡英文退的这一步到底为台湾换回了什么。
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28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明年将开放进口含瘦肉精，也就是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以及月龄30个月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尽管蔡英文强调这项开放政策是根据科学证据及国际标准，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四则召开记者会，质疑此举是否符合台湾的国家利益。国民党立委郑正霖指出，蔡英文说开放美猪进口只是要表示台湾政府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结果真的是这样吗？
在国与国之间的谈判互动过程当中，我们势必退一步，我们需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是在这项政策当中，台湾牺牲了国人的健康，牺牲了国会监督的一个尊严，结果换到的到底是什么？
郑正霖还说，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报告指出，瘦肉精对身体会造成全面性的影响。虽然政府说要大量的吃才会有害，但是事实上长期低剂量的接触更危险，不仅影响生殖力，也会提高癌症转移的风险，并加重失觉失调症等精神病。与会的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崇涵表示，蔡英文总统透过行政命令扩大开放美猪美牛进口，略过了立法院的朝野协商，等于是在霸凌国会。此前国民党中央还串联全台湾22个地方县市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反对开放美国猪肉进口， 同时不排除号召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面对在野党的质疑与反对，蔡英文总统9月2日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事实上台美之间并没有所谓的交换说，相关决定是基于经济利益，也符合未来总体战略目标。开放美国猪肉牛肉进口的问题，从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到马英九总统执政时期都无法彻底解决，也使得美台之间的贸易及架构投资协定 TIFA 一直没有具体进展。民进党立委范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国际情势不断在变化，国民党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开放美猪美牛的问题。
我们在贸易上都有可能竞争到的日本、韩国，他们也陆续开放了。那对台湾来讲的话，更重要的是，这个是一个国际情势，因为后疫情期间，这个全球生产链已经改组了，就是这个红色生产链被大家认为是红色生产链，就是包含中国的，譬如说 Made in China 这个部分是有国家安全甚至健康安全的。所以在全球生产链的重组的过程中，台湾如何能够不被边缘化，搭入这一上班车。
范云委员还指出，执政党会持续与社会沟通，除了为消费者做好把关工作，也会保障畜牧业者的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9月2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战区正式结束的日子，因此代表二战在全球范围的终结。75年前的9月2日，美国和日本的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正式文件。德国是1945年5月8日投降的，二战因此在欧洲结束，但战争继续在太平洋战区进行，只要日本不投降，二战就不会结束。同盟国领导人于7月26日发布波茨坦宣言，明确了日本帝国投降的条件，如果日本拒绝接受，将立刻遭受彻底的摧毁，日本拒绝接受这一最后通牒。因此有必要在战场上击败日本，这显然是艰巨的使命。在3年多的时间里，美国与盟国在太平洋上与日本爆发了人类历史上一些最大规模的海战。交战双方为争夺太平洋岛屿而爆发了激烈的战斗，经常导致被击溃的日本军人和平民集体自杀。这让美国指挥机关相信入侵日本会造成双方人员的巨大伤亡。因此反法西斯阵营领导人决定必须迅速果断地解决这场战争。美国先空投传单警告即将发动空袭，敦促日本平民撤离，然后在相隔的3天里向日本2座城市投放了2颗原子弹。日本高层最终相信已经无法赢得这场战争，昭和天皇于8月14日宣布日本投降。代表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的麦克阿瑟将军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受降仪式，结束后表示今天炮声沉寂了。麦克阿瑟说，一场巨大的悲剧结束了，我们赢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天空不再飘落炸弹了，海洋也只有商船航行，各地的人们可以在阳光中挺胸走路了，整个世界在静谧中享受和平，神圣的使命完成了。麦克阿瑟说，太平洋盆地迎来了获得解放的新世界景象，今天自由开始发起进攻，民主开始阔步前行，亚洲欧洲的人们今天挣脱了锁链，开始享受自由的甜美，从恐惧中解脱出来。1945年9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真正结束，迎来了新时代。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 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